4月1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习近平承诺，中国将采取重大的措施，进一步的扩大改革开放。美国总统川普发推特表示，感谢习近平在关税和汽车壁垒方面的友好表态，以及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上的开明。美中两国领导人的此次互动，是否说明美中贸易争端趋向缓和，双方可能会展开谈判吗？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冰。
女生好，各位观众好。
您个人认为习近平这次演讲的主题和要点是什么？
我觉得他主题主要就是向这个参加此会的那个代表，主要是亚洲国家和一起观察国家，给更多就是重申中国的就是和平崛起的这样一个概念，包括很多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方面的一些准则，比如说那个互惠合作啦，然后那个是一带一路的那些方针政策啦，以及包括那个外贸方面的一些措施。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延续在外贸方面的那个思路，就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那个一些政策，就是关注外贸的这个亚洲国家，包括整个世界其他国家都会比较关心的，就是中国的那个关税壁垒的问题，就是明确提出中国会大幅度的降低关税壁垒，特别是在一些很大家很关心的一些产品，包括钢铁和那个汽车方面都会降低关税。我觉得主要就是这样一种重申态度，外加提出一些在那个就是说改善国际关系和包括经贸关系的一些具体的策略，主要是这样一个要点。
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这个讲话当中啊，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说到美中两国之间最近的这个贸易争端也好，或者贸易纠纷也好，那么甚至是在外界看来是实际上就已经展开了所谓贸易战了。但是习近平这次的演讲实际上是否对这个目前这个贸易争端呢还是有针对性的呢？
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特别是因为他这种因为这种他的演讲一般都是他整个班底给他做的一个就是写的稿子，然后这个班底在考虑这种稿子的时候要关注当前的那个国际局势，当前就是说中美贸易的纠纷问题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肯定都知道，所以他明里暗里都会在点到，你看他的那个演讲当中用词，比如说在重申中国的那个外交策略的时候，就是有意无意的提到，就是说中国会和平崛起，不会搞小圈子，不会抱团，这个就是回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包括一带一路这些外交策略的一些批评呢，就是说中国不会像过去某些西方国家搞的那样，就是说搞成一个小团体，或者是以强联弱变成一种资源掠夺的一种形式。同时在外贸方面他也比较相其实相当于针锋相对的提出一些就是说一些观点，比如说中方一直觉得是就是说是互惠才能共赢，就是双方合作才能共赢，然后打贸易战不顾那种是冷战思维的话会大家都会输掉，这其实就是很明确的回应这个就是说川普政府对中国就是说与中国之间展开贸易战的一些理由，就是其实中方一直是认为就是说习近平要通过这次演讲的机会再次向全世界表明，就是说不会像川普不是像川普想的那样，而是说要还是要强力推行要合作，就是说在外面方面尽量不要开展贸易战争这种观点。
习近平在这次演讲当中啊，是要强调说中国呢是会进一步的开放市场，进一步的开放。那么特别他提到的是在这个金融服务方面，还有以汽车为代表的这个制造业领域，那么提到了这些问题。之所以这样表态，它是出于目前美国这样的关税的这样的压力呢，还是的确就是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这个博鳌论坛上就是本来就是想这样讲的，出于中国的自愿？
我觉得可能两方面都有吧，应该是从长远来考虑的话，应该是中国一个比较自愿的一个过程，因为在你看18大和19大的报告中都在外贸和经济领域都提到了要进一步降低一个这个关税壁垒，也开放整个中国的那个市场，而且明确提到金融服务，特别金融服务就一直是一个强调的那个重点，这次只是一个那种长期策略的一个延续。 但我们从这个时间点来看，其实这短期内也确实是对一个中美贸易目前的纠纷的一个就是回应，就是说你看你指着我们怎么怎么样，关税壁垒怎么高，我就表现给你们看，我正式宣布我们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其实就相当于那个就像你这个很长期我们是在做，只要你们不逼我，我们自己会逐步改善，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嗯，习近平在这个讲话当中特别明确的提到会大幅度的降低这个汽车进口的关税，实际上这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的话，和就刚刚几天前中国国务院这个所谓关税税则委员会对于美国出口中国这个汽车要加征25%的关税的这种说法是矛盾的。
表面上看这是矛盾的，但是我们从那个时间先后，而且从这个就是说可能变成实际的策略的那个真实性来考虑，它又是又不那么矛盾，因为应该说以习近平他本人的那个口吻来说出来，就是说整个降低关税这一块，那就是一个国家战略，就是就远比这个就是说关税税制委员会针对美国双边资金的一些那个言论要准确的多，这就是也就是表明，就是说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就在至少在汽车方面会大幅度降低那个进口关税。至于这个和美国之间的是否矛盾，我觉得因为那个关税税制委员会的宣告是以美国的那个报复性措施为那个基础的，如果美国因为美国那些策略还没有真的开始，就是没有真的执行起来，如果接下来中美之间的关系改善，那些策略没有得到执行，那么这个征收25%关税的问题那就不了了之，那还是会回到那个中国会进一步开放市场，会降低关税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战略上来说是不是矛盾的，战术上的那个一些矛盾在未来也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
这实际上也可能就是说在这个正式的这贸易谈判开始之前，双方都是在出自己的牌了啊。
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
争取自己的那个利益呢。
是的，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习近平上任，就是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啊，提出来了比如说叫做合作共赢、一带一路，还有这个所谓的叫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就是可以习近平把它称作是他的这种外交领域的可以说是他的一些核心理念或者是概念。那么在这个演讲当中他有没有再次的谈到这个，就是说这些理念究竟在中国的推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了？
首先他呢肯定是这个报告中有多处提到他在这个理念上的一个建树，包括类似于自我表扬性的，就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联合国的那个很多个文件正式引用啊。但我个人觉得像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言辞这种表达，包括合作共赢，其实都是人类社会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那个团体与团体之间相处的一个比较就是说普世化的一个准则。你们单纯讲这些话本身，引用这些话本身并不带一定代表就是说认同了那个中国在讲这个话背后的独特的那个一个就是说诉求，包括独特的一些那个思维方式和那个解决方法。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说以联合国的引用来证明这个联合国确实是在采用中国的那个外交策略，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包括一带一路方面，这个确实是大家更想知道的。这个报告只是简单提及，就是说目前有80多个国家来那个表达了意向来参与这个计划，至于整个那个具体的执行情况啊也没有明确说明，而我根据我自己的那个观察和研究其实也没有得到太那个重大化的那个推进，都是很多都是停留在口头的那个合作的愿望，甚至或者是只是刚刚签的合同，那个具体执行呢情况还需要就说未来很大的努力，甚至有可能会就说推进不利啊，这是不了了之。
还有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习近平这次在这个博鳌论坛上重申他的这个核心的主张会对整个亚洲的局势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你比如说朝鲜问题啊、钓鱼岛问题啊，还有这个南海争端等等。
我个人觉得不一定会有特别大的那个实质影响，因为中国这种态度，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其实上是有目共睹，而且是一直来比较有持续性的，而且他这个只是就说其实是针对更多的那个就说和朝鲜问题和钓鱼台问题和南海争端没有太大关系的 其他亚洲国家来表明中国在这个和平崛起当中的一种地位和扮演的角色，是从事那样的那个东西，就是其实更多的相当于笼络人心和那个宣告中国这样一种那个和美国不同的和那种咄咄逼人的那个外交方式不同的一种温和式的外交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其实中国就说但凡有领导人出面参加国际会议都是有这种态度，但那种态度在很多具体的执行上并未有取得很明显的成果，就是说争取到更多的盟友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整个国际关系局势毕竟还是中国是在处于一种上升地位和美国目前处于主导地位的那个有一定差距，所以各个国家在应对中国和美国的时候他必须要考虑这种就是说目前的那个地位差异。所以说中国也是通过争取就尽量在和平年代尽量通过发展自己经济和那个政治实力，包括外交方面，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来团结更多的盟友，来获得自己更大的一个那个生存的空间。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和美国作为主导地位来说，不是有一定的矛盾存在。美国可能会那个用各种方法来就说可能会遏制或者中国这种和平崛起的空间。
嗯，好的，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平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